华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生产的马舵机器人近来吸引了众多客商前来参观洽谈。而在几年前，这家公司还是马鞍山一家受钢铁产能过剩严重拖累的冶金配件加工企业。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华创智能成功进军机器人制造领域。公司行政副总经理李玉露：
通过转型，盘活了我们传统冶金配件领域的存量资源，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新产品已经成为企业最主要的增长点。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安徽省委省政府做出全面部署，从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构筑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省政府副秘书长李碧芳：
集中出台了一系列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支持三农一创、科技创新、人才工作等九个十条政策，以及创新发展四个执政体系实施意见等，进一步形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衔接、系统继承的完整的一个路径。
为了打造新供给，更好地引领需求发展，安徽还聚焦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每年1000多项亿元以上技改项目的实施，引导支持企业运用新技术、新设备，不断开发新产品，形成竞争新优势。在安徽全柴动力大中型农业装备用柴油机智能化工厂，通过柔性智能生产线改造，这里不仅实现了每年12万多台多品种柴油机的混线生产，还做到了每一台发动机的终身全程可追溯。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丁维利：
一次装配合格率将近100%，生产效率提高了84%。通过智能制造的实施，为柴机行业由传统制造模式转化为智能制造新模式，探索了一条有益的路径和解决方案。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被视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华南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使企业不需再频繁地应付各部门检查。目前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已在全省铺开。安徽在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过程中，还首创了权力责任清单的安徽模式，努力做到放得全面彻底，管得及时有效，服务得积极到位，努力把安徽建设成为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获得感最强的省份。围绕放管服改革，安徽省还全面推进公共服务清单和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扩大证照合一覆盖面，大力推行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去年底，省政务服务一张网、安徽政务服务网正式上线试运行，打破了过去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了纵向贯通省市县乡村五级，横向覆盖同级政府各部门，有效解决了过去反映突出的办事时间长、盖章多、材料多等问题，真正实现一张网、一个门，群众办事不求人。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叶文清：
安徽政务服务网是群众网上办事的总入口，部门业务办理的总平台，政务数据的总集成，实现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让数据都跑路，群众少跑腿。
为确保各项改革落到实处，安徽省还加快建立改革落实三查三担制度，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双查双督行动，一系列新举措让改革不打滑、不空转，确定的115项改革任务正有力有序地往前推进，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较快发展。省经济研究院总经济师周云峰：
这个安徽出台了供给侧改革的实施这个方案，五大领域分别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每个阶段的目标、各个实践节点的主要任务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政策力度非常大，进展性也非常强。
在着力推动放管服改革过程中，安徽持续加大放的力度，在全国首创政府责任清单，率先公布运行省市县乡四级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省市两级权力事项分别精简72%、55%，实现行政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 大力清理和规范社企收费。2017年底，安徽省出台的社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已经清零。在瘦身政府权力的同时，安徽省还根据权责事项调整变化和权力运行监管工作实际，动态调整完善政府权力运行监管细则，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现一次抽查、全面体检、综合会诊，切实做到放管结合、全程监管。目前，安徽逐步将全省30多家相关部门涉企信用信息归集到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加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监管处处长邢云峰：
我们大力开展事中事后监管，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和企业信用信息的归集与公示工作。我们现在已经归集了市场主体的各类信息近2000余万条。构建了一个联合惩戒机制，是违法市场主体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既要放得下、管得好，还要服务优。19大报告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本纯表示，安徽将重点围绕19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放管服改革的内容，为下一步全省放管服改革制定新目标、新任务。郭本纯：
党的19大明确放管服改革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这个给我们改革指明了方向。结合我们省创优四最的营商环境这个行动，推进放管服改革落地生效。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制度支撑。而三变改革则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当前三农发展难题的一个突破口。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安徽创新机制积极稳妥推进，让农村各项改革作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加快脱贫攻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路径的重要手段。滁州天长市梁村镇光华村是安徽省第一家股改分红村。光华村已完成了集体经济性资产量化、成员界定等一系列集体资产股改工作。村党支部书记任宝贵介绍说，眼下这个村的综合服务中心一层办农家乐，二层出租给农产品加工企业，这两个项目所得的租金加上集体林场承包费用，将全部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分红。任宝贵：
我们村里的经营项目呢，已经越来越多，村集集体之间呢也会不断的壮大，这样村民的收入将会重点增加。
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前提和基础，安徽的三变改革也正持续推进。三变改革与脱贫攻坚相结合，让贫困户真正受益。阜阳市颍东区正武镇吴寨村村民张子莹现在是阳光花卉公司的花卉种植户，他将家里的几亩耕地入股土地合作社，一年下来收入相当可观。张子莹：
每亩地给配股5000元，我每亩地这个分红是1600多元，再加上是我在花卉公司的劳务，我每年可以收入达到30000块钱，我现在可以脱贫。
如今吴寨村引导1600多户村民以138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吴寨土地股份合作社，统一进行发包经营。根据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规定，安徽省的清产合资工作从2017年开始，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任务。省农委经管总站站长周策：
清产合资我们2018年要全面推开，你只有摸清过以后，你才能去择股，才能确权到农户头上。下一步全面推进这项三变改革的这项工作，明年呢可能要继续要扩大三变改革的这个覆盖范围，原则上要求每一个市啊要选一个县开展整县推进。
从先行先试基层医改，到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再到率先启动省级深化医改综合试点，安徽医改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和敢啃硬骨头的魄力，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大胆闯，大胆试，改革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百姓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如今看病难正在逐渐得到缓解，90%的常见病不出现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合肥市庐阳区四里河街道桃花社区居民钱昌英已经70岁高龄了， 他的老伴儿因为车祸后遗症处于半植物人状态，钱昌英不得不每隔40天就打一次120送老伴去医院更换胃管。而现在安医大一附院门诊部的护士长赵红会带着团队定期上门服务。钱昌英：
他们家庭人力的护着呢，也生气了，也生死的了。
安徽省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低于全国及中部同期平均水平，资源配置不平衡严重制约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进。为改变这一现状，安徽省综合医改发挥大医院龙头作用，在合肥、蚌埠、芜湖试点高年资护士下沉基层工作。省卫计委政策法规处处长谢瑞锦：
这项政策实际上是离老百姓最近的政策，这批高年资护士他的临床经验又很丰富，所以就把他们的这么多年的这个工作的临床经验带到社区去，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真正的打通了那个老百姓和医疗服务之间最后的一公里。
安徽省在全国首创医共体内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连续协同的新型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在医共体内县乡村三级医院互帮互助。天长市新街镇李城村村医郑家全如今也是天长市人民医院医共体的一员，县乡医院都有他的老师，有了这样的坚强后盾，郑家全做好健康守门人的底气也更足了。
现在是花钱少了，老百姓对我们的满意度也提高了，跟老百姓的距离拉近了嘛。他一个电话，我们一律都要去，少得病就少花钱了嘛。
解决群众家门口看病难的同时，安徽省还在攻克大医院看病难上下功夫。在改革中，安徽加快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将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应用于医疗服务，最大程度让患者少排队，甚至不排队。安徽省立医院门诊部主任楚爱琴：
就是把患者他在医院等待的时间放到在家里面等待，你提前个半个小时左右来行了，这是缩短了患者这个等候的这个时间。还有一些呢，一部分是老年人，为了满足这样一部分，那我们现场呢就是说给患者又预留了一些部分的号源。
据了解，即导医导诊、预约转诊、诊前提醒、医疗查询、健康管理、家庭医生签约于一体的安徽省医疗便民平台，已接入全省16个市140多家2级及2级以上医疗机构，覆盖全省所有3级公立医院。此外，新农合信息系统也实现了全省范围内的网络及时捷报和跨省异地就医联网及时捷报。